放眼全球经济，掌握社会脉动，一起推动进步的价值。金周刊编辑室好好说，带你说出改变的台湾。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周刊总编辑杨少华，欢迎收听编辑室好好说。一样我们来看金周刊最新一期，这是第1423期。我们的封面故事写什么呢？这个最近有在做投资的朋友们应该有发现，这个 AI 相关人工智慧相关的台湾的一些个股又开始活蹦乱跳起来，而且不只是过去的这些我们熟悉的一些 AI 族群哦，包括一些新的散热啊，这些都开始忽然活蹦乱跳起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这个已经是我相信没有人不认识的 NVIDIA， 当今的人工智慧囊括许多商机的这个霸主、NVIDIA， 他们在最近办了一场开发者大会，开发者大会当中 AI 教父啊，他们的创办人黄仁勋做了一场演讲，发表了一些东西。那这个股票为什么涨？然后科技圈为什么又嗨了起来？答案都在这一场的盛会以及他的黄仁勋的演说里面。那这一次我们金周刊也是派员到这边去做了现场之机，有非常深入的一些观察，那也在周边问了许多的一些专家然后业者。那我们带回来的这个封面故事，1423期的封面故事，黄仁勋的新霸图，一场回答开发者大会接 AI 未来三大亮点。今天跟我们一起聊的就是我们这一次去矽谷现场之机的小文。小文好。
大家好，
小文，现在谈谈什么是我们说这个开发者大会，简称 GTC。现在谈谈这个 GTC 什么？你在现场是不是真的很热闹？
哦，真的很热闹，人真的好多。NVIDIA 总部在那个 San Jose 嘛，
对，
算是矽谷的南端了。然后那地方其实真的没什么人，不能说没什么人啦，因为那地方自从那个 COVID 之后，其实商业活动是都没有恢复，
所以你现在看还没有恢复，
完全没有。然后还问了其他就是去那边去过很多次的人，我问他们说为什么这个附近连个超级市场都没有，他们说以前是有的，COVID 之后都没有回来。但是因为我们是礼拜天早上就到了，
对，
然后到
他是礼拜一开始，
对，然后大部分的人都会在礼拜天的下午到，
受邀的一些不管参展还是媒体，
对，还有那些 developer 开发者，他们都是大概礼拜天下午就会到。
对，
早上跟下午就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啊，就觉得哦，刚刚路上都没有人，现在怎么都是人。然后刚刚那个咖啡店都没有人，现在怎么全部都是人。但是也就只仅限于这个会议中心的周边啦，
对，
那个其他地方就还是很荒芜。
这开发者大会是一年一次对不对？
他也有曾经一年两次过，所以就是要看黄仁勋的心情，他如果很多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话，可能下半年还会有。
不过这一次比较特别，它是过去小文刚提到 COVID 的影响或是其他因素，总之近年大概都是这个线上，
对，之前都是线上的，就是比方说之前不是有过那个黄仁勋在家里烤箱打开来跟大家说我们有些东西在 baking， 然后就把它打开来就告诉你，
结果是一个，
对，那次是不是线上，结果那一切都是假的，都是 AI 画出来AI 模拟的，对，像之前这个都是线上做的这样子。
okay， 所以这一次特别盛大了，
对，因为大家都太久没有亲临现场了，所以听说来了75,000人啊，
75,000人
真的很多，
但是我看你文章写里面能继续听黄仁勋演讲大概就15,000人，
对，只有15,000而已，对，其实那个场地应该可以塞更多人了，但是就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只有15,000个幸运儿，而我们金周刊就是其中之一也算是蛮有荣幸的吧。
好，我们至少表面来看，随着他演讲讲完，然后资本市场就一阵跳动了嘛，到底他讲什么？我们首先来从他这个硬体商机来看，他推出的这个所谓的 Blackwell 的新的架构，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有多厉害？然后他的供应商，简单讲讲。
就是他以前的 GPU 就是 GPU，
对，
然后那他这一次是把两个 GPU 的裸晶，然后用很厉害的叫 NVLink 的东西连接在一起，
对，
它就变成了一颗，它的运作是一颗，但是它其实它是两颗，
它两颗，
所以你可以想象
让他们自己认为自己其实就是一颗，
对，你所以你可以
透过一个你刚刚说很厉害的那个
连接的方式，对，所以你可以想象是两个双胞胎其实是一个人。
okay，
所以你是不是会觉得这个跟别人打架都比较会赢，是吧？
所以也就是它的算力会特别强，
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它台上是没有特别讲，但是整个 Blackwell 的架构其实是一个是有三个产品，有一个最 算入门嘛，总之它就是有一个叫 B100， 就是 Blackwell 100的，跟200，
okay，
跟一个叫 GB200 的东西，它一共是三个，但是100跟200都各自有各自的用途。
OK，
对，那黄仁勋在台上讲的其实是200 GB200， 它是就是除了这个 GPU 裸晶合成的 GPU，它用了两块，
对，
然后再一个他们自己开发的 ARM 的处理器，然后它三个东西合成一个叫做 Grace，
对，
Blackwell 200，所以简称 GB200。那这东西呢，虽然我们会叫它一颗晶片，但是如果你看过板子，那板子极为巨大，黄仁勋是用抱着的
这样子啊，
对，抱上台，因为那板子真的很大，然后所以他会一直说对他来说 GPU 已经不是一颗晶片，它是一个平台了，它并不是一个大家想象中一颗小小的东西了。
其实我们去年五月写过一次黄仁勋啊，我印象中非常深，当时我们就是为了他这些所有的产品型号搞得晕头转向，可以这样说，就它一层又一层又一层的架构，然后几个合并在一起又变成什么。那所以这一次其实它的主角应该是 GB200，
是因为这个是因为它有包了 ARM 的处理器的关系，就是他们都长在同一张板子上，
对，
所以理论上来说 GPU 跟 CPU 之间的沟通跟连接会比方说你把一张 B100 的东西插进一个 X86 伺服器里面来说，那个连接速度是更快，连接速度更快的话，整个的系统在运算的时候 idle 就是停在那边等你资料传输过来我才能开始运算，那个时间 是少的
okay，
这样的话它整套系统的运作效率会更快，那就会代表更强的算力。
对， OK， 但是然后现场其实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影片啊，现场他就立刻秀出了一张应该是 GB200 一些合作的厂商，其中很多是台湾的嘛。
对啊，
这一次去的有哪些就你印象所及？
整个 GTC 它除了有演说之外还有附带一个展览，那展览如果说你是说台湾有趣的公司其实还蛮多，很多工业电脑厂几乎都去了。
对，
然后伺服器业者的话像鸿海它的鸿百啊，还有 FII 工业妇联，他们都是一起去了。然后像微影跟伟创，而且他们不是合一起展，他们是各自有各自的摊位，
这样子。
对， 对，然后还有广达是用那个云达就 QCT 的名义去的，
okay，
还有英业达，英业达也有，和硕都有，对，所以基本上那个板子上该有的那八家
供应链，
哦，华硕也有去，所以几乎都有在那边了。
你有简单跟他们聊一下吗？他们怎么看，或者说整个的出货的规划有没有什么基本的想法了？现在
我还记得那时候广达的那个资深副总经理，就是他们专门管伺服器的那一位杨麒麟，
对，
我问他说你的 GB200 机柜什么时候可以出，
OK，
他就跟我说第四季，反正订单都在手上了，只要回答可以晶片可以来
供货
就会出得很好。然后像鸿百 FII 他们有展那个整机柜，就是里面还有他们自己的艺人系统，艺人三人系统那一套整机柜，然后也是这样说的啊，也是觉得订单很不错，然后他们
算是蛮乐观的。
对
对，
对，
那这一次另一个重点艺人，因为这艺人也讲蛮久了，有人说听完这场演讲觉得2025是艺人元年，你觉得呢？
再说吧，
再说吧，因为他的规格要拉比较高。
倒不是因为跟规格没有关系，而是你今天一个资料中心，如果你要做艺人的话，你很多周边的东西要能配得上。
Okay。
那一些比较旧的资料中心，如果一整栋都是空气散热的话，那你的管线要能配合啊，你的水管水塔不能配合，没办法买 GB200 的机柜来装，因为没办法跑水冷散热啊。然后一些小规模的资料中心或云端业者不见得可以买，是因为他可能假设他自己手上有50台好，
对，
但他只想要2台的 GB200、
okay。
你要为只买2台然后把剩下的50台全部都换成艺人吗？这是正确的投资吗？对，所以但是如果你是新的，然后你是比较新的资料中心，或是你刚好有盖好，刚刚好就是有一个盖全新的，这个大概都没什么问题。
其实纵观黄仁勋的演讲啊，我觉得啦，我自己是觉得他在资本市场引起很多话题的这个 Blackwell 这新的硬体，其实只是他在整场演讲的一部分，他谈的是一个更大的一些 AI 未来颠覆的一些想象跟企图。对
对，
我们可不可以讲？因为我印象最深，他要把伪创断出来，然后开始讲智慧制造。
对，因为其实他真的很爱讲智慧制造，因为我真认真觉得他真的是觉得 AI 可以在制造业上做的事情真的非常多。
对，
像你现在看到那种，你可能会觉得说，一般台湾电子公司有那么多的那种 SMT， 就那种自动打线机啦，或是有很多那种什么产线的那种自动化设备已经自动化了，
对，
好像用不着 AI 吧。但是你如果说像我们在现场听，你就会发觉其实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好多好多。
比如说
像现在大家不都很喜欢讲少量多样吗？
少量多样，
少量多样都代表你做不一样产品，你叫我换线，不是我说换线就换线，中间会有很多那种准备工作，或是会有那种搬来搬去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如果说你是用回答，它有一套所谓的 Omniverse 的系统，然后里面当然 Omniverse 这个大架构里面还有像数位孪生，就是所谓 Digital Twins， 这些东西都是用模拟的方式去让你把真实世界的东西全部在虚拟世界里面做一模一样模拟，包括什么灯光啦，
对，
或者比如说这个布料的材质，
对，
就是所有的表面的 texture， 然后还有灯光就会牵扯到阴影嘛，
对，
颜色嘛，然后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完全符合物理的现象，所以你不会说什么你的手穿过墙手还不会断掉，没有这种事情因为这个就不符合物理现象。
对，
或者比方说你球丢地上就会它飘到天花板，这也是不符合物理现象。
对，
它是完全符合物理现象。
其实听众朋友们可以想象一下，它的概念就是说我在数位世界里面完整复制一个符合物理世界的一个情境或场景，或者一座工厂好了，
然后你就可以在里面直接做你的设计的验证，
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
以伪创的工厂这个湖口新厂来说，它就是在里面完全做，你可以在那个环境里面完全去做你设，就是你的 layout， 你的那个工厂 layout 的这个验证。
对，
验证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去做，你不用说先做到以后发现啊不对，那个墙跟我们之前画的不一样，或是我量错或什么。不需要，因为这个事情在你数位孪生系统里面你就会先看到，因为知道我墙量错或是这个灯长得不对。
对，
因为你在里面已经先预演过、
okay.
所以你直接进入真实世界开始施工跟搬那些设备的时候，你就照着做就好，不会错。
所以我看你们给我的资料有一句话，我觉得黄仁勋讲的或许他比较一句话要形容这件事的话，他是说我们先在数位世界里面生产没问题，之后我们再搬到真实的物理世界来生产，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差不多。然后所以伪创这个厂就是用了、因为有这一套系统的关系，本来要5个月才能就是你开始可以开始生产、它就是2.5个月就做完了。
okay,
就是省一半时间、
这一次另一个亮点，至少在舞台上的亮点是非常巨大的，就是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一字排开、真的让我想到钢铁人的一幕电影场景、这个东西他也要搞。
对啊，就是人形机器人其实做很久了，但是其实获得的成果并不大，因为它不是只要身体会动就好，它要能够有受控制的动，
对，
而且它要能够跟人互动，那这些东西就不会就只有机械，它要有电子，
对，
它要有 AI， 变成一个太复杂的东西、所以会不好做。其实黄仁勋去年他在台上明示大家说我接下来会做很多Robotics、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在听的都会觉得哦，就机器人啊，你不会想到是人形，因为那时候他就自己举例还讲 AMR， 就是那个自动载货飙过来走来走去那种车子、你不会直接想到站在地上
的
人形机器人。然后所以那今天人形机器人今天就算解决了关节的问题，但是你要怎么样训练他自己走，他自己可以跟你握手、或是你要怎么样训练他可以从桌上端水，或者是第一张面子给你。对机器人来说，你的手可以拿起这么轻的东西，还不会把它捏碎一个鸡蛋，好，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所以他今天会有一套系统，就是他可以在，我今天的时候黄仁勋应该是在跟媒体对谈的时候，他自己是形容说这个 Omniverse 的机器人训练环境就像一个 gym， 就是一个虚拟的健身房，机器人在里面学习，就是他的操作系统在里面学习一大所有，这是怎么讲人类的肢体的动作，
就是一样，我们延续刚才的这个想法，它一样是完全符合真实世界物理的原则，让机器人在里面知道你遇到什么东西要用多少力道，采取什么姿势，然后用什么样的姿态，
而且他们会，而且他自己在台上都说我们会喂给这一套机器人的这个操作系统看一大堆的影片， 就像我们人坐在家里看电视学尝试一样、
哦、是
对，用那个来训练。
我这样理解没错，等于 NVIDIA 要想要做的其实是赋予这个有点像机器人大脑、哦、甚至小脑甚至反射神经一样了，他想要打造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型出来，然后套用在人形机器人上面。
嗯，可以这么说吧。
对，
然后、okay. 如果这个人形机器人就是你这一套通用的基础模型做好之后，你再给他一个生成式 AI， 他不就是又既听得懂人话，又可以按照你的需要求走来走去，而且他今天按照要求走来走去，等于就是他是听懂你的指令，他生成他的动作来回应你的需求啊、哦、
对，简单想象就是 ChatGPT 这个聊天机器人变成一个会走的人。
你可以这么说，他还可以端咖啡给你，他可能还可以帮你打个蛋炒个蛋给你吃。
整个看下来哦，我们当然在以纯投资的角度来讲，这一场的这个盛会已经掀起了许多的波澜哦，在市场引起了很大的回响。但是如果你在现场像小文这样在现场听之后，你会发现黄仁勋想的真的绝对不只是
想得很远，
股票市场的上跌跌，
我们还有一些东西没有特别 cover 到，
是
比如说其实整个 NVIDIA 跟制药业的关系是非常接近的、
啊、是，
对，但是像制药业的话，你可能以美国来说的话，就是有一个流派是类似那种老药新用，老药新用的话，你就要知道这些药的分子可能在什么样新的疾病上会有帮助、嗯、但是你的人脑想象空间有限，所以这个时候AI 的这种状况，它就是它的想象是比较没有边界的、
嗯、哼哼，
所以它可以快速的帮你筛出一些可能会有用的药的分子、
哦、是，
然后当然你药分子筛出来，接下来你要怎么证明它有效，人体实验还是跑不掉，就是后面的那些临床实验都还是跑不掉，然后比如说它筛出一些分子为什么会有效，它要有一个 reason， 你要有一个学说理论的支持，
对，
这部分可能机器也没办法帮你做，你是人自己要做、嗯、但是光是它找到一个可能可以的成分，
对，
就会省下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时间跟人力，
他们也在搞这个，
对，他们这个其实已经做很久，或是像黄仁勋会一直说在台湾，他就一直会有说，比方说找到一种新的蛋白质，可能就会有一个新的蛋白质分子药或什么。
黄仁勋想的真的比我们想的多蛮多的。
对，然后其实还后面有是有写到，就是他整套 GPU 有一个叫 CUDA 的软体，他的 CUDA 软体还有分出一些所谓的微服务、
哦、
microservices，
NIM,
对，
是不是？
对，就是那条 NIM 跟 NIM MIMO， 对，那些都会是帮 NVIDIA 把大家绑得更紧，
生态更容易成型，
是，
对对，所以整个看下来一场演讲，大家绝对不要只是看看它在股票市场的效应，短期效应而已，透过我们的直击，你可以深深的更宏观的看到这个 AI 王者他到底脑子里在想什么，他接下来可能会带着这个 AI 世界往哪些方向走下去，会带给世界什么样的改变。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分享，这是金周刊第1423期，我们的封面故事带你到矽谷直击回答的开发者大会，看到黄仁勋的 AI 的新霸图，有兴趣的朋友多多参考。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听完 Podcast 节目有好多话想分享，想要提问却无处可去吗？别烦恼了，现在只要点击资讯栏下方的 Discord 社群平台连结，输入昵称就可以立刻问问题与主持人互动哦，让我们一起在学习的路上不孤单，等你来加入。